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二十四课的耶利米书研读课程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课，那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一段的年日当中，我们一起的在上帝的面前研读神的话语，一起的在上帝的面前等候他借着耶利米书要对我们所说的信息。那今天在这最后的一课当中，巴不得上帝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二十四课题目就叫做真实的先知。真实是耶利米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特质。我们知道耶利米他在人的面前活得很真实，无论你是谁，你是君王，你是首领，你是祭司，你是先知，你是那能掌管他生死的人，他也毫不畏惧，他还是诚诚实实的把上帝的道，把审判的信息，也包括把复兴的信息都传讲出来。上帝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不看人的眼色。而上帝也悦纳这样的一位真实的先知。当耶利米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同样活得很真实。耶利米实实在在的是一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仆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之所以耶利米能够勇敢真实地活在人的面前，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能够真真实实地活在神的面前。他在神面前的时候毫无隐藏，他心里面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话语，所有隐藏在他心中的东西，他都向上帝赤露敞开。因为他知道耶和华鉴察人的肺腑心肠，无论他讲还是不讲，上帝都知道。那这样的一位先知在神的面前就活得非常的真实，毫无隐瞒，毫无隐藏。那恰恰是因为他能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他才能够真实的在上帝的面前得医治得力量，他能真实的活在人的面前。那么在这一刻当中呢，我们就透过耶利米的真实，特别是他在上帝面前的真实，去看一看一位真实的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么我们又从中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耶利米的真实，特别是他在神面前的真实。第一呢，就是耶利米真实面对自己的软弱；第二是耶利米真实面对自己的情绪；第三是耶利米真实面对自己的小信。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耶利米真实面对自己的软弱。当他蒙召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他的软弱他知道，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诚诚实实地讲出来。他承认他是年幼的，他是胆怯的，他是惶恐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那么这一个软弱的少年人，当他承受这一个沉重的使命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活得非常的真实。还有第二呢，就是他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所有的情绪，无论是正面的，无论是负面的，他都向上帝赤露敞开。所以我们在之前多次的探讨过耶利米书当中的哀歌啊，来探讨过耶利米书当中的哀怨，他的痛苦，他的负面的情绪。那么在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耶利米的情绪在神的面前是很真实的袒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都有哪些的情绪在上帝面前真实的袒露。那比如说在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一节，这里面关于情绪的字眼讲到了忧愁，讲到了我心在我里面发昏，讲到哀痛， 讲到惊惶，讲到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再比如说十章十九节，他提到了痛苦。在十二章的一到三节，他又说，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里面有咒诅，有他对神的质疑，可是这里面所表达的都是他真实的负面情绪。还有十五章的第十到第十八节，他说，我的母亲呐，我有祸了。他又说，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不光都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情绪，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愤恨的情绪。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还有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八节，这个又是一个咒诅了。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虽然这里面有咒诅的言语，但是他所表达的都是他真实的负面的情绪情感。还有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的这个咒诅的诗篇，这一首的哀歌，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咒诅虽然是不属灵的，但是确实在表达他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情感，那个情绪。还有第二十章的第七到第十八节，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还有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那他最后的痛苦到了一个程度，他来咒诅自己。那这些我们都提到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所有读出来的这些经文里面所表达的都是耶利米负面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对着我们平常的信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有一种错觉，特别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习惯于用一些属灵的话去祷告，我们习惯于从正面的角度去祷告，特别比如说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这个台上供祷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用一些非常正面的、很属灵的、非常美好的言语在祷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以为祷告就是要用属灵的话来讲一些好听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民族呢，我们是一个压抑的、含蓄的、内敛的民族，好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祷告出来的言语是不同的，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可能有仇恨，甚至是苦毒，但是我们的嘴上呢却讲一些好听的话。 一些属灵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讲好听的话，我们不应该去讲属灵的话，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灵性不一定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所隐藏的是黑暗，是痛苦，是苦毒，是仇恨，是抱怨，但是我们嘴上却在讲一些属灵的好听话，那个其实是一个虚假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解决处理我们心里的黑暗和负面的情绪，那么我们嘴上所做的祷告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无论多么属灵，听起来多么好，其实都是不真实的。这样一个不真实的祷告，第一，不讨神的喜悦；第二，我们里面的心灵，我们心里的伤痕，我们心里的痛苦，没有机会去得神的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人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在人的面前说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反过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的话，讲得很属灵，可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处理我们心里的垃圾，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去讲人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垃圾，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医治的痛苦伤痕就会爆出来去伤害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说人的话，真真实实按照我们心灵的光景，也按照我们灵性的程度去向神祷告。好像上帝那里有一个垃圾桶，我们把我们心里的垃圾扔到上帝面前的垃圾桶当中，我们被上帝接纳了，被上帝医治了，被上帝复兴了以后，我们才有能力来到人的面前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你在神的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好像是得罪神的，是神不喜悦的。在神的面前，确实神盼望我们能说出美好的话语，但是当你没有能力讲出那些话的时候，你只管真实的在上帝面前说你心里的话，因为一个真实的生命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就好像耶利米所讲出来的这些话是哀怨，是痛苦，是负面的，是不属灵的，甚至是咒诅的。再比如说以利亚先知在罗藤树下求死，那个求死的祷告是不属灵的。再比如说在诗篇里面大卫所写了那么多的咒诅诗，咒诅诗是不属灵的，可是那个却是他真实的心声，他真实的心里的痛苦和哀怨。他没有办法在那样的痛苦当中站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去宽容，去接纳，去赦免，说出那些属灵的那些美好的言语，他做不到。他只能在神的面前先去处理他自己真实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当中，一点一点被神医治，一点一点被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灵性的程度一点一点提高的时候，我们嘴里所出的言语，我们所做出来的祷告才是越来越合神心意的，越来越属灵的，越来越美好的。但是你到了什么程度就照着什么程度行。即使是一个再属灵的人，以利亚、耶利米、大卫，这些我相信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属灵的人了。可是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有人的软弱，你就有心灵的黑暗，你就有那种陷到痛苦里面而难以自拔的那一种心灵的枷锁和重担。这一个时候只管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呼求，真实的生命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就好像保罗在新约当中他所告诉我们的，他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因为当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有上帝的能力来覆庇他。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以至于他在什么地方软弱就在什么地方刚强。 保罗也是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耶利米、以利亚、大卫，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所以一个软弱的神的仆人，我们只管真真实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情绪先在神的面前得医治，倾吐而出，得到神的疏导，得到神的接纳、包容和医治了以后，我们生命更新，心灵得医治，我们才有能力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我们才有能力来到人的面前传讲上帝圣善的话语。所以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这就是耶利米的先知他的祷告。而耶利米这一位先知第三方面的真实呢，是他真实面对自己的小信。在14章第8到第9节，他说，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他在质疑上帝，他觉得上帝为什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15章18节，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他对上帝的质疑。32章25节，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他顺服了上帝去买了那块地，可是他过后呢，又来质疑上帝，因为他有他心中的软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害怕，不敢袒露我们心里对神的疑问，对神的质疑，我们要勇敢地在上帝的面前把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的灵性有高峰也有低谷，我们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喜乐，我们蛮有能力，我们对神充满了颂赞，我们哈利路亚地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可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都会经历灵性的低谷期，当我们进到灵性低谷期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的情绪出问题，我们对神的信心也被挑战，我们也会怀疑神，我们也会质疑神，我们也会对神有不满，有抱怨，有情绪的。你不要害怕这个会得罪上帝，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的境况，这个就是人的有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那一位无限的神。我们只有看清楚自己的有限，无论是心灵的有限，还是灵性的有限，还是信心的有限，我们才能真真正正去抓住那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去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圣灵的充满，他的圣灵的医治，他的圣灵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真真正正认识人是一个何等有限的人，才能真真正正的认识到我们所跟从的上帝是一位何等伟大的上帝。你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上帝，同样的，你越认识上帝，也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的有罪和有限，你就越认识上帝的圣洁和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坦坦然然地承认，我这个人，即使我被上帝放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神的尊贵的位分之上，即使我被上帝使用去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我的本性却是软弱的，我的身体、我的心灵、灵魂都是软弱的，我会有质疑的时候，我会有负面的情绪，我会有进入低谷、死因的幽谷走不出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很真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要求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把那个真实的自我向神袒露，我们才有机会得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改变、上帝的怜悯。我们越软弱就越刚强，我们越真实就越能够真实地去经历神。所以耶利米先知得力的秘诀其中之一，就是他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你我 得力的秘诀都是要真真实实活在上帝的面前，在他的面前袒露真实的自我。也当我们袒露真实自我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那一位真实的上帝，才能得着他真实的医治、真实的能力。愿每一个真实的活在神面前的人都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书已经进到了最后一刻。那么在过去的这24课当中，我没有把耶利米书一章一节逐句逐字的来解释给弟兄姊妹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利米书它的顺序呢是有一些的混乱的，那么它也有很多前后重复的地方，要传递的信息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之所以没有如此的来教导耶利米书，是因为我害怕弟兄姊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在这24课的耶利米书研读课程当中，其实我好像给弟兄姊妹来编织了一幅刺绣、一幅图画，有经线也有纬线。经线是什么呢？经线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你一定要明白耶利米书的结构当中的主线就是耶和华的话。我们把耶利米书分成了几个大的段落，那当中的主线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对耶利米说，神的话对犹大人说，神的话对列国说，神的话是怎么样应验的，人是怎么回应神的话的。那么这一切组成了耶利米书这24课研读课程的经线，这是一个大的脉络，你要抓住这个大的脉络。然后呢，耶利米书当中的神学主题，还有耶利米的他的生命和侍奉呢，每一个的主题，每一个的耶利米的形象，那么把它组成了纬线。这个纬线和经线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耶利米书的图画，一幅刺绣，一幅图画。我把这一切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盼望你能够透过整个耶利米书的脉络，还有耶利米书的神学主题和耶利米先知他的为人处事、生命侍奉，能够掌握到整个耶利米书的信息，透过耶利米书能够听见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书讲到最后，我有几个重点要对弟兄姊妹说。第一呢，整个的耶利米书当中，你要掌握的是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二，在那个时代当中的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第三，就是这一位蒙召的先知耶利米，他是怎么样承受他的召命的，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在这个被盗黑暗的时代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心意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盼望你的应用也有三个重点。第一，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二，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什么样的心意。要知道他是不变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今天的这个时代其实和耶利米那个时代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有什么不变的信息，有什么不变的心意。还有第三，你我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被神所兴起来的仆人，我们能不能像耶利米一样，也在这个时代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承担神的使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都可以做这时代的先知，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托付了我们。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上帝对他讲什么话，耶利米就对那个时代说什么话。但是在今天的时代当中，上帝所有的话语都已经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圣经当中，这就是神的话。 我们跟先知的区别只是在乎你有没有勇气原原本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被盗的时代要把神的话从我们手中挪去，这个被盗的时代要改变神的话，因为人心必厌倦纯正的道理，个人要按着他们心里的私欲去行他们自己所要行的。他们巴不得上帝可以符合他们心里的私欲，但是上帝的话永远是使人悔改的。你我都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先知，只不过我们需要第一明白神的话到底说了什么，第二你我有没有勇气按照正义不打折扣的传讲上帝的话语。若是你我能够做到的话，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耶利米，在这被盗顽梗黑暗的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做一个肯为主背十字架的仆人，做一个肯为主舍己的先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怜悯你软弱仆人，在这过去的24堂的课程当中，你借着你的仆人，更借着你在耶利米书当中所赐下来的话语和信息，你对那些要听你话语的人说话，你也对你这不配的仆人说话。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活在一个被盗的世代当中，常常心里有恐惧。但是主啊，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你来与我们同在，你的话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像在那个时代你所兴起的耶利米一样，做你话语的先知，勇敢地传讲你的话语，也真实地活在你和世人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人心带领他们回转归向你，也把你的荣美，把你的心意，把你的真理带到世人的面前。主啊，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同胞，每一个世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只有悔改在你的面前，才能真正蒙耶和华的祝福。巴不得这世上的众民万国万族都在你的面前悔改，主啊，以至于我们能真正活在你的慈爱恩典祝福和拯救当中。主啊，怜悯这世代，主啊，使用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的恩常与你同在。